三，然后咱们的20点8点钟，这里是吉祥，为您这个袁天罡秦墩甲的衣钵传承人，为您呢这个带来这个奇观历史的第应该是24集了啊，这个今天的这个玄武门之变。实际上呢，我讲这段历史就是讲这个唐朝的历史，实际上呢，我最重要的一个是玄武门，再一个就是武则天这个时代，再一个就是往后讲的时候就是李肃啊，唐肃宗那个那一块光王的那块。现在呢，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可能会讲的这个慢慢的来了。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在整个的一个后宫斗争当中，这个李世民不占优势啊，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被按着地上摩擦啊。这个李渊呢，对他这个打击也是很大的，就是不待见了啊，因为军功太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李自成的这个非常凶险了，乃至于在朝堂上啊，李渊就撕破脸皮了啊，要搞他，说白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在最危急的时候，这个那就是咱们歌诀有一句话叫王者不死啊，然后这个突厥人帮了他一把。帮了他一把之后呢，这个突厥人的整个的一个大举的进犯呢，这个让这个唐朝没有，就是他们发现没有除了李世民之外没有人够能够抵挡啊。那么李渊只好又把这张李世民这张牌再打出来，没有办法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时也命也啊。这个李渊他作为一个皇帝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讲那五大道吗，是不是？二尺之门上从楼，随人敢说不低头，只有两尺高的这个城这个门，然后你非要从这个门里走，你说你不爬着进去你怎么办啊？没有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渊知道打出李世民这个王牌要作妖，那他也没办法，只好再打出去。但是此时的李唐王朝的军队和彼时的这个李唐王朝的军队是不一样的，因为厌战啊，仗打长啊，尤其是二战，像一战二战这种打法啊，打个几年死了这么多人啊，这个九死一生下来人就会疲的了啊。刚开始那些所谓的那些信仰啊主义啊都没有用啊，包括比方说十字军这种等打来打去，最后信仰都打没的，就是人啊最后还是要现实下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唐王朝没有人愿意打仗，突厥人的大举进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李世民发现他的军队厌战。武德七年的8月1日，突厥的吉利啊突利两个可汗率领大军呢开始猛攻袁州。啥地儿呢？就是现在宁夏的固原县，现在应该是固原，应该是市了啊，固原应该是市了。很快突厥的兵锋啊，因为他第一个打就是固原，很快就突破外围防线了，连营南下。什么意思啊？突破了。与此同时啊，为了多方牵制这个唐军，这个突厥又派出这个偏使，就是什么，又派出一种，我这主力部队嘛正在打你的这个固原，我又派出一种这个佯攻部队啊。不说佯攻的话呢，如果我要打赢了，我就不是佯攻，我就是主攻了，就是偏使啊。这个分别呢攻击了这个山西的益州、并州和随州，就是现在陕西的绥德县。其附庸呢就是这个吐谷浑啊，记住，大家记住这个吐谷浑啊，就是吐口水的腿吐啊，这个骨子的骨，浑呢就是浑天仪的浑，这个吐谷浑。吐谷浑是突厥的附庸，这个时候呢也出兵入寇，打哪里呢？打了青海的乐都县。这是8月1日，到8月9日的时候形势就非常危机了。8月9日的时候，兵锋啊就是在这个长安的这个骑兵啊一天就是这个急报就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长安宣布戒严了。8月9日就是什么为什么要戒严呢？就军事管制了，就是因为啥？怕细作，因为兵这个离前线太近了，怕细作什么混进来，那么直接戒严了，你人也出，你别出来也别进了，这是戒严的目的。在这个时候呢，北上的这个御敌的这个唐军呢遭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个困难， 就是由于连日的在关中这个下这个大雨啊，这个洪水泛滥，许多道路和桥梁都被冲断了，加剧了他这个行军的困难。后方这个你这个前面军队都在难走，后面呢攻击粮草的那就可想而知了，对吧？致使原本就是本来就是厌战，这个士气就很低沉。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增加了这种这个士气的这个滑落。那么这个大势啊，环境啊，啊，我们说树理经是命了，这个大势头不好，环境呢也开始恶劣了。到8月12日，唐军与这个突厥的这个大军呢，在这个就是陕西的宾县啊，正面遭遇了。什么叫正面遭遇了？就是我是主力部队，你也是主力，咱俩你8万人，我10万人，咱俩就在这么一个地方就碰上了。那么双方之间暗营杂来，准备决战。那么在这个碰上之后呢，突厥军队有备而来，迅速的抢占了有利的地形，列阵了。就意思说你咱们在这个地方，咱就一较高下了。因为他这个以逸待劳，一个是以逸待劳，另外一个呢就是抢占了有利地形，尤其是骑兵，唐军的将士啊非常的恐慌。李世民这个时候呢意识到一个，就是一场恶战呢就是说在所难免了。这个时候啊，谁出去了？上一集我们说了嘛，谁被做成偏将军啊？李元吉。这个时候李世民就对李元吉说了，说什么呢？说今胡虏啊逼在眼前呢，不可以视之以却，与之一战，你能不能与我一起上阵？说啥意思呢？说今年这个突厥人摆好阵营了，说如果我们不敢打就麻烦了，说现在如果胆敢一点示弱，那突厥人就排山倒海就冲过来了。现在呢咱俩呀、啊、说这话就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虽然是跟李建成在一伙，对吧，你都有意见，但是现在啊是国家和民族的问题，就是国家生死存亡之战，能不能抛却全心跟我一起上战场打一仗？李元吉一听之后，嘴角往上一翘，来了一丝冷笑，说突厥兵啊，叫他们叫胡虏兵，说胡虏兵如此的强大，岂能轻率出战呢？万一失利啊，后悔了来不及啊。说完之后啊，李元吉把马往后一哨，往吊船码头就一千马镫，这个马往后退了2步。不出所料啊，李元吉啊根本就不顾你的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心想作壁上观，一心想看李世民的笑话。那么在大敌当前呢，这个副帅啊公然对主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那下面这些将军呢、啊、那军心一下子就散掉了。史书上是没有记载这次随行同心的七大将领的一些情况，比方说我们不知道李世济啊，就徐世济他们李靖他们什么将况，但我们可以根据唐军此时面对的这种不利的局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境势啊，再结合这个李世民这个之后的动作，就出乎意料人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来其他的将领的反应很可能啊和这个齐王李元吉是站在一伙的，不愿意打仗啊。哎，采取了什么呢？就是其他将领也采取了一种消极避战的这么一个想法。此刻的李世民在某种意义上被孤立了。在这个时候啊，你别管你现在是什么秦王啊，天策上将12位大将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在这种境和势情况下的话，那李世民就是个光杆司令。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官禄啊，官禄在这个遇到这个境和欲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他是多么的脆弱啊！你感觉你自己个平常的时候你挺大的官啊，这个处级厅级的，但是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啊，你立刻就不好玩了，一刻你就不好用了。别说你这个天策上将牛不牛，12位大将军牛不牛，在这个境遇之下，他没有一兵一卒可以调。而且李世民发现呢，连自己的部署也无法支配了。就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厌战？那么这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再想打仗这种情况。那么谁采取的策略合我的心意，我就跟谁。那么齐王无论做的对与错，符合我当下的选择。 所以说我们天罡顿上就是五大道上有一个说理，说你给我讲什么理啊，什么叫做理啊，当下即期即为理，就是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下的这个情况，当下的时，当下的位，就是理啊。我大炮都知道你家门上了，你说你给我讲理，拿出仁义礼智信来，你说你凭啥欺负我家呀，轰你娘的，对吧？你跟我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啊，你赶紧给我上路。所以说这就是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世民的十二位大将军和天子上将都不好使，就是他的官路没有意义了。那么这种情况啊，李世民该怎么办呢？那么我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下，外面的突厥大军虎视眈眈，内部的局面如此的艰难呢，这个就考验李世民的决断能力。就是说，我可以这么讲一句话，如果给各位现在这个仗打到这儿，就是这个乌龙源这个战场，我们算是这样的一支军队，主将和偏将不合，然后呢部队消极应战，对手极其强大，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打打不了，跑跑不脱，要跑的话骑兵追你啊，你不要忘记啊，这是骑兵，你要敢跑的话，骑兵就一个抄嘴冲锋就完蛋了，你还不敢跑，邱元在盯着你，等着你冲锋，那么你又不敢去打，打打不了，走不脱，怎么办？这个就是我如果说现在给大家讲一个这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奇门遁甲的高手在任何复杂的局面，他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式方法。就在此时此刻，李元吉认为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的亲兵都准备好了，他打算拿着这支卫队啊做这个牺牲品了，准备往回长安跑了，准备就要李世民在这个地方掉链子，都准备好了。那么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李世民再次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什么举动呢？他若无其事说，你不是我邀请李元吉说你跟不过去，李元吉说我不跟你去，那我不配合你。那么这时候李元吉啊，这时候李世民也没生气，也没摆挂架，他知道现在他官路不好使，他若无其事地对李元吉说既然你不敢出战是吧，那我就单独全往，你就留在大营中看我怎么打这一仗。太豪气了啊，怎么打呀这仗啊？还没等李元吉反应过来呢，李世民已经率领着他的亲兵部队，亲兵是什么？100多人，这100多人绝对挺调遣啊，这个叫亲兵卫队，那不是他的，就是说嫡系部队会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个亲兵肯定是听他的，为啥？因为待遇太好了啊，亲兵的待遇太好了，所以说那么小品嘛，说保安不白顾啊，那有事的时候真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亲兵就说句实在话，因为你主帅死，你这帮亲兵也没啥用嘛。那么就说他有一个体用关键，如果这个体没有了，你这个亲兵的话用也用不了，所以说他们利益是连接在一起，而且待遇非常好，亲兵肯定是跟着他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李世民就带着他仅百余名的这个亲兵朝敌阵飞射去，那全是骑兵啊，那全是好马。那你这么说了，这不是来送死来了吗？是不是来送死来了？来到了突厥大军面前，李世民会送死吗？当然不会了。李世民突然的这个到了大军面前，李世民向这个结义可汗喊话，说啥呢？说可汗寄予我大唐核心。当时这个李渊刚开始这个起义起反的时候，就跟唐朝就是嫁了个公主过去，和亲了，说为何你背弃名誉深入我国呀，我是秦王，可汗如果认为自己能打就出来和我单挑，如果你以纵凌寡，说你这么多人来打我这100多人，我就用这100人跟你拼了。各位啊，你会问这不傻子吗？是带着100多人和10几万的骑兵去叫阵，是不是疯啊？人家一个冲锋是吧，给你拿能把你灭了，相简单了。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讲，吉利可汗不知道唐军厌战，也不知道李元吉和这个秦王之间的事，他不知道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李世民突了100多个骑兵就列在阵前，在那叽叽哇哇跟你说一通，你肯定懵，一时反应过来，吉利可汗顿时这个时候他丈二和尚摸了头脑，这小子在玩什么呀？就带着 居然就带着百十人出来挑战啊，而且还用这种蹩脚的激将法来与我跟他单挑，是不是埋伏骑兵了？是不是布了口袋阵了？是不是我这个后面有问题啊？是不是哪个我背后有骑兵啊？吉利可汗相信，你按照李世民，他绝对有诈，必定有诈。于是啊，按兵不敢出发，不敢出动啊，笑而不答，就是琢磨着什么事儿啊。接下来让吉利可汗更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李世民居然带着他的100多名骑兵啊，又向几箭之地啊，又向前走了一箭之地，而且还派了一个亲兵啊，跑到他侄子这个，就是他两个可汗的，一个叫突利乔可汗，跑到他这个侄子这个突利乔可汗面前，这个阵前。跟他在是什么呢？窃窃私语，叽里哇啦说了一大堆啊，然后这个吉利可汗这个满身胡爷就抻长耳朵在那听，听了个大概，说啥呢？说从前呢，你跟我们唐王啊定了盟约，说有难同当，有急相救。今天呢，今乃引兵相攻啊，现在呢，正是我们行使盟约的时候，希望你啊，不要背弃我们之间的盟约啊。唐王啊，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如何如何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吉利可汗一听啊，大惊失色呀，因为他跟这个小吉，他跟他侄子之间呢，跟那个李世民和李渊之间没什么区别。一听啊，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恐惧，说难道突利这小子早跟这个二皇子这个李世民早有一腿吗？怪不得他这次屁颠屁颠的跟，一定要如果跟着我连价码都没还就要跟我出征了，原来是早有预谋，想趁我两军交战的时候对我趁下我黑手，然后夺取我的汗位啊！说好悬呢、啊！你看看，我说有事儿吧，还好自己遇事冷静啊，刚才没有一下子冲出去，否则啊，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思虑是到此啊，吉利可汗就是转过去看着突利，只见这突利可汗是什么情况？被问懵了，因为没有的事儿吗？他说这什么他不懂啊？然后在那怔住了，看他默不吱声啊。但是啊，人就这样，这个狐疑之心一起来之后啊，这个情形竟是全变了啊。这个说数理竟是命嘛，那全跟着你这个心在变化。这个时候的吉利可汗看着突利可汗呢，那就是一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这好小子啊，被人揭发了吧？你看看你现在不慌不忙，你默认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李世民又带着亲兵向前逼近了一步啊，而且呢正准备策马跨过两军之间的沟壑，就意思说李世民做出一个动作，说意思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意思说他这个亲兵已经跟那个突利可汗啊，就是小突利可汗已经约好了，突利可汗要动手了，我现在要过去就他就要动手了。这个时候吉利可汗一看，立即就派人打了一个旗帜阻止李世民啊，在这边传话说大王不必过河呀，说我并不他意啊，只是想与贵国呀、啊、重申前盟啊，随即啊立就是这个命令这个全军啊向后转啊，收兵回营。看着吉利可汗率大军匆忙远去的这个身影啊，这个李世民算是长长松了一口气，说这回算是忽悠过去，这纯粹是我现在在东北啊，这纯粹是忽悠过去了。可是突厥大军呢并未撤退，危险仍然存在啊，接下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李世民的智慧啊，是不是三言两语退百万之众啊？那突厥的骑兵的战力有多高啊？就这么几个动作下来，你说相不相当于一个大冲锋啊？所以说再难的环境，再复杂的这么一个情景，我们做不好事情是因为我们找的方法不对，总有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了，总有一把钥匙会开的。那李世民找的钥匙就开了，他找到了谁啊？找到了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的，因为亮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可汗出来他怎么能合作呢？他怎么能够同心协力呢？不符合常理，不符合理啊。所以说李世民抓住了人心这个利益的要害，一把这个突利可汗给吉利可汗忽悠住了。但是这个忽悠啊不好使啊，为啥呢？因为啊你地忽悠一次行啊，说你老是忽悠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人一堆这份是不是就完了？那么但是李世民知道了，如果这次突利可汗吉利可汗 退兵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和突利可汗之间的矛盾呢非常的深。那么他要抓住这个致命的弱点干嘛呢？放大他们的矛盾，使用他们的这个矛盾干嘛呀？来退兵，利用这个矛盾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兵法的最高要素，不动手，利用别人之间的矛盾解决问题。比方说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利用什么呢？利用我的骑兵啊，利用我的乙丙丁啊，来压制你的这个白虎的这个力量啊。然后呢，就是同时呢，形成一种军事。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在这种情况呢，这个找到了方法以后，李世民立即召开了这个最高将领的这个军事会议。他环顾斗争，在现在这些这个唐军将领全是蔫茄子了啊。然后胸有成竹说突厥人呢、最倚仗的武器就是弓箭，如今他们在野地宿营啊，连日雨水啊，已使这个弓箭呢，这个就是天天下雨嘛，这个弓箭呢，这过去那个弓箭的牛筋啊，一下雨一泡的话，牛筋就松了，失去弹性了。他说弓箭的威力啊，它发不挥出来，下雨和潮湿都不行。说犹如飞鸟啊，折断了翅膀。说如而我们呢，则可以生火在干燥的房屋内，刀槊等兵器啊依然锐利，此刻不发动攻击更待何时啊？当天夜里，李世民出动了军队，冒着大雨悄悄逼近了突厥的大营。与此同时啊，他派遣了一个密使特使啊，秘密地潜入了敌营，干嘛？找到了突利可汗，与他进行了一番交谈。史书上没有说这个密谈的内容，但是李世民肯定向突利可汗呢抛出了极具诱惑的橄榄枝。所以就在唐军逼近突厥大营的同时，这个突利可汗呢与这个李世民呢达成了盟约。突厥军呢绝对没有想到唐军会在这个大雨滂沱的这个之夜出现他们的阵前玩兵法。我跟你讲，中国人是这帮匈奴蛮人的祖宗啊，跟我们中国人玩兵法，那他们太嫩了。一个突然的这个偷营，军营上下顿时一片慌乱。吉利汗本来想要迎战，可一想到他侄子和突利可汗之间可能有的什么的阴谋啊，心里头马上就打了退堂鼓。什么意思啊？各位，今天我大家讲一下，这个突利可汗啊，就成为了他的一个什么一个病，就是成为他的一个后顾之忧。你看看，他刚想动作，他这个后顾就出来了，就这样，我们叫尾大不掉。他后面尾巴上拴东西了，一拴东西啊，他动不得，弄不得，跑不得，求不得，站不得，合不得，很难受，很难受。这就是他的后顾之忧。他没有解决他和突利之间的就是盟约之间的问题，就是利益怎么分配，大家都来抢劫了。我们看一下这些，就是比方说这些黑恶势力，他为什么做不长？就是说他们人性坏，抢劫东西的分赃不匀，两个人合伙都起来都想抢东西，那么他抢多抢少的问题必然起内讧啊，都想抢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一个什么，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一个正义联盟可言，所以说不可能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突利可汗对吉利可汗所造成的绝对不是盟友，而是什么？而是一块绊脚石。这个刀兵之间的转换，我们就总是说刀兵可用，刀兵可用。突利可汗就是在大唐王朝来说，在里面来说就是刀兵，那可不刀兵吗？千军万马，弓弩箭矢的，那不是刀兵是什么？哎，可是啊，李世民就通过几个手腕、几个兵法的转换，让什么？让这个刀兵啊，变成了他自己的神将。我跟大家说过了吗？奇门遁甲玩什么？奇门遁甲说的就是刀兵，就是兵法。我们说奇门遁甲哪有奇物？子鬼二星可以解空王，刀兵怎么能不可以用呢？可以用，看李世民用的多好啊！突利可汗瞬间就成了李世民的神将，牢牢的牵制了吉利可汗。经过一番思想的斗争，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吉利可汗终于决定退兵。因为这仗没法打，因为啥？不知道这个突利可汗这小子跟他达成什么协议，是不是把我灭了之后啊，所有的战利品归他，然后李唐王朝再送我一块土地？那能干得出来？如果他要给我许这样的那个这个 这种那个这个利益诱惑的话，那我也要灭图利可汗呢。所以说这么一搞，他越搞越心烦，越搞越闹心，得我不打了。因为他绝对不希望他在带他与唐军死战的时候，这个居心不良的侄子在他背后捅着一刀子。尽管此刻退兵啊，吉利可汗是非常非常的不甘心，但是别无没有办法，只好派遣突利这个和另一个亲王啊，就是这个到了唐军大营与这个唐李世民议和。而突利呢，借此机会啊，正式的与李世民结下了香火之盟。此后突厥退兵，这场有惊无险的这个叫五龙板之战终于落下了帷幕。李世民呢，就以他超乎寻常的胆识，一百清兵到阵前，然后呢和这个战略演绎了一场孤胆英雄剧，那真的比关公的关云长的单刀赴会啊还要精彩啊！关公的刀刀赴会啊，我感觉可能杜撰，但是李世民的这个孤胆会双王，这绝对是历史事件啊！不但不兵不血刃的逼退了突厥大军呢，而且成功缔结了一个政治盟友，把刀兵啊转换成了神将。从此以后啊，这个突利可汗就牢牢地牵制住了吉利可汗。是最若干年后，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这两支刀兵啊，最后都消亡了。了不得，可以说啊，在他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啊，添到了这个一笔精彩绝伦的一笔，非常的精彩啊，太精彩了。也许正因为这个李世民的，但是我曾经这个说过来了啊，也许正是因为他太精彩了，所以说历来被这个后人认为啊，这个这场战呢精彩的有些过头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之外呢，这个还有就是说似乎还有就是严重低估这个突厥人智商的嫌疑。对此呢，还有人提出来这么一个这个说的这个就是李世民这个事儿啊，说突厥人不可能是就几句话退掉这个吉利可汗的。但是我可以我的分析啊，能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兵发者攻心呢，就是上发者发心。你不要认为你手里下带着十几万军队你就很猛。不是的，因为你带着都是什么？带着十几万的人心，人心的变化我们叫做什么？易如反掌。人心的变化，我们有歌诀吗？我们看歌诀，说什么？恰若众人悠悠口，金赞，这个叫什么？金赞鼠辈，鸣赞喉啊，金骂鼠辈，鸣赞喉，什么意思？众人的口是什么呢？今天骂你是鼠辈，明天呢看你行了，又赞美你这个什么？如果你当了官了，又赞美你是王侯。变化太快了，人心也是这样。你认为你的士气正旺，那么可能一场战争，就像那个窦建德的是，一场战争就扣停了，就玩完了。所以说，用兵者非常的小心。那么吉利可汗在搞不定突利可汗状况的情况下，那么在李世民再加上李世民偷营的情况下，而且看到了李世民还有战力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突厥人与李世民立刻签订这个合约是吉利可汗最佳的选择，反而印证了突厥人也不是傻子。所以说，为了自己的利益，突厥可汗呢没有理由不拒绝李世民。不管李世民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总之啊，这一战确实是不战而胜啊，没死一个兵啊，就出去把军队溜一圈，讲了几句话，这突厥二十万人马就烟消云散了。毫无疑问呢，这场战役使李世民在通往权力的巅峰道路上又迈前了一步，那军功太厉害。这个事件被传到长安，被传到洛阳，被传到天下，天策将军、12位大将军、英雄神武的李世民成神了，战神，大唐战神啊！那就 那说书的，古时候你各位你不知道啊，那比自媒体，我们的自媒体说很厉害嘛，古时候的说书也很厉害，立刻这些说书的艺人就编成了有声有色有唱词一段书就开始传唱了。那么这些乞丐打莲花烙的就把一个骨头啊挂着几个铃的哗啦啦哗啦啦，那就开始唱了，天色将军神无比啊，就是这个阵前几言退骑兵，那就开始来这些东西了，一边唱一边起草一边唱，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比我们自媒体还猛。因为什么？天下没得听，就听他们这些东西。我们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就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事，他的事我们不知道啊。当秦王李世民再次凯旋回朝的时候，这个齐王李世民和李建成啊会用一种什么眼神看他？不过有一点肯定啊，那也肯定是怒火中烧啊。那么此刻的李渊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他第一个感觉当然是欣慰，为啥呀？突厥人走了吗？穷凶极恶的杨继平强盗走了，唐安都戒严了，那么终于是化险为夷了。但是除了欣喜之外，李渊还是无奈，因为秦王头上的光环啊更璀璨了，权力更大了，名声更猛了，天下无人不识秦王了，已经盖过他的这个风采了。但是李渊能怎么办呢？除了尽其可能的制约和防范之外，老皇帝还能做啥呀？毕竟秦王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如今边患还在呢，那突厥人过去了不是消灭了，他今天走了明天还能来呀。所以说秦王他不敢动手，在这种情况下呀，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这个刀兵，这个巨大无匹的刀兵成了秦王李世民的免死金牌，成了他的真正的神将。神将可用，刀兵可用，官路不可靠。那么刀兵这个官路仗衣冠，仗势而行，仗什么？仗境。说我们说嘛，法不孤起啊，仗境方胜，道不袭胸，随缘即应。那么官路才有这些东西，都依靠着境、术、理、事，还有可能会依靠你的命。但是这个什么，这个势一旦起来，刀兵都可以转换啊，刀兵都可以用。那么通过兵法的转换，刀兵能够向神将转换。同时呢，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李世民处理不好了他的十二位大将军天策上将的这个官路，在这场战争中如果他处理不好，就会他的官路会对他形成刀兵。因为你是主帅，进不得，退退不得，又不别人可以跑，李渊就可以跑，我副帅我怕什么呀？我跑了我爸也不会杀我。但是李世民如果敢跑，那么他立刻就会被军事法办。为啥？李渊还找不到这个机会呢。那么我看官路有的时候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的这个形势下，反而是凶险无匹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虽然咱就说李唐不缺将才，但是如果退出一大步来，退出大天来，说破大天来，他李世民是我儿子，我怎么也不可能把兵权交给一个宜姓的将领吧？交给李世绩啊，交给徐世绩啊，交给李靖啊，他不是我儿子。李渊一百个也不放心呢，李秦王再咋的他是我儿子，能怎么的呢？对不对？退一万步讲，即使秦王不是帝国的中流砥柱，他是自己的儿子，是不是？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只要他没有公然做出夺嫡啊篡位的举动，李渊只能苦心的经营什么他这种微妙的平衡。他一方面遵循着这个立嫡以长的原则，维护李建成的这个太子之位，防止李世民越过雷池；另一方面呢，也要感念什么李世民在常年的这个秦王在常年的征战劳苦功劳的份上啊，要给他应有的荣誉和地位。而且呢，他不赞成太子和齐王采取过激的手段呢对付李世民，说白了就是还是要维护平衡。总而言之吧，李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一碗水端平啊， 至于能不能端平，不好说。但是我们看到了，在武德七年这年夏天呢，老皇帝的手上端的这碗水啊，逐渐的升级了，在这个政治升级当中啊，剧烈的波动。我们今天就讲到了玄武门。说武德八年，也就是公元的625年的夏末秋初啊，大唐帝国的边境啊，再次燃起了战火。咋回事呢？东突厥的吉利可汗，就是去年嘛，是吧？秋天清朝南犯，一毛也没捞着，上火啊，大为不甘。经过了一年的养精蓄锐啊，吉利可汗再度的挥师南下。这次他改变策略了，怎么的？他并不打算干上次那种气势汹汹，到后来却是毛也没捞着的东西啊，这个蠢事，而是在这个西起凉州，就是今天凉州，现在就武威啊，就甘肃的武威，就是东至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数千里的战线上。那时候北京是边境啊，各位啊，不要现在北京，现在是我们中国首都，那时候的北京是边境啊，幽州，像这凉州、幽州、幽凉啊，这都属于是长城啊，围着，就是把这个汹涌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敌人啊，敌就是反犬旁放个虎，就是中原人看不起他们，把他们圈在外面，都是野人啊，不爱理你们，这是就这个意思。那么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边在哪里啊？那边在甘肃，这边在哪里啊？这边在河北，在这个北京，在这那么算一下嘛，上千里的战线上，就数千里的战线上，采取了多点进攻，希望为主，就是抢劫啊。打砸抢，捞一把就走，不问仗打得漂不漂亮，只求捞没捞到实惠。咱就说，你说突厥人不够聪明吗？够聪明。这样的战争啊，虽然不像去年的直接威胁到唐朝的政治，但是覆盖面广，持续性长，破坏性大，而且什么呢？而且让唐军呢，在长时间的这个一段时间内，这个军队老是频繁的调动，疲于奔命。这个打法典型的是什么？典型的是多点进攻，这个多点进攻同时开花，然后怎么扩大战略，这种方法打得唐光朝一筹莫展。7月12日啊，这个李渊对负责起草的诏书说了，说突厥人谭德武院呢，朕将与其全面的开战，从今往后啊，给突厥人的函呢，不再以平等的国书啊，而要一律改成诏书和赦令，就是什么我大你几啊，就这个。然后呢，相对于突厥的战略转变呢，李唐王朝啊，这个军事任命啊，也出现了这个微妙的变化。李渊呢，先任命了这个右卫大将军张锦啊，安州大都督李靖，行军总管这个任卫，这个等人啊，干嘛呢？调往前沿一地。而李世民干啥呢？各位，作为后备力量，驻扎在蒲州，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防守关中的门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微妙吧？李世民之所以没有像第一次被推向这个前线的，主要是因为啊，当时这一波的突厥人呢，没有对唐王朝构成就是灭顶之灾啊，太大的威胁。同时呢，最主要的，我们看到李渊的用心呢，尽量的不打出去啊，不能再讲进攻，就不让他出这个风头。在前线看不到李世民的身影啊，那对这个吉利可汗来说，那绝对是利好啊，那绝对是这个绝对是牛股啊。8月初，吉利可汗亲率10万大军劫掠了朔州，就是现在的山西朔州市。张锦等人急忙北上的玉帝，于11月在太谷，就现在山西的太谷县，与吉利可汗会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仗啊，张锦全军覆没，战死了。他的这个侍郎战死啊，张锦呢，只身就是投奔到了吕京。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军队一个人都没活着出来，就张锦冲出了卫队啊，只身呢，仅剩他一个人跑出来。此仗啊，突厥呀、完胜。吉利这个可汗发现什么？自己有了这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了，于是8月末派人与这个唐帝国和解，说句不好听，那就是讹诈啊。可要是这个仗打完，主动提出和解呢，就是讹诈呗，无非就是想挟这个新胜之威啊，狠狠敲一次足仗。史书上没有记载李渊对这次的讹诈、做出什么反应，但从这个吉利可汗引兵北还看来啊，李韩朝廷那绝对是出了一笔大血啊，把他送走了。 吉利可汗这一次呢，之所以啊见好就收啊，一来是学会了，学乖了，捞一把就走啊，干一把就行，就是这个战略思想；二来呢，就是也是担心呢，他如果继续推进呢，推进到关中，他就碰到李世民了。所以说他是这么算的账。突厥主力虽然撤了，但是各地的偏师啊，依然在大唐帝国广袤的北部边境洗扰不止，那就是军事行动不断。这场旷日持久的这个战争啊，一直打着就是骚扰战，持续断断续续的打，一直打到了武德九年，就是公元626年。在这一份上，除了边境上这种小打小闹的这个骚扰之战呢，唐帝国也算是安定。唯一值得提的就是什么？就是4月20日，这个李靖在灵州境内这个与突厥打了一仗，说这场战争打得非常惨烈。打啥程度呢？就是唐军从清晨一直血战到黄昏，最后啊，终于将突厥人击溃了。那么也在同一天，朝中的这个太史令啊，上了一道奏书，恳请皇帝呢，这个禁止了佛教。这次是中原王朝最大的，就是在唐王朝当中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这个宗教整顿、清理整顿。我要讲一下这个灭佛啊，梁时候这个灭佛啊，一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嘛，这个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讽刺的就是这个梁武帝信佛啊，出家好几次，就这皇帝出家好几次，出家吧，你说一个皇帝，你说你出家那怎么弄呢？这个大臣们就到处佛院里拿了很多的钱把他赎回来。赎回去这老先生吧，待几天又不行了，又去出家，出了好几次家，所以说朝廷损失大批的这个。那么在他这种对佛教这种纵容的情况下呢，那么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寺庙占有大量的土地、人名额，当和尚不纳税，当和尚不纳粮，当和尚不认劳役、不认捐、不当兵，高额我也在那个时代啊，徭役那个兵役这个这么重。还有这个税种这么重，如果当一个和尚能够免除这么多费用，还不用干活，有吃有喝，天下供着，那我也去当和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这个经济体系就完了，所以说要灭佛。这次的唐朝的这个灭佛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佛教向道教发起了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李唐以道教，因为他什么？他是以，他认谁呢？认了这个李旦为祖宗，就是老子为祖宗。因为他姓李嘛，他家也姓李。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老子的《道德经》在唐朝的时候是官方的，就是像那个圣典的这些，类似于现在的《共产党宣言》啊，就是像这个意思。类似于就是，比方说西方国家，类似于圣经啊，就这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道德经啊，他这个后来又发布一个诏令，就是这个道德经是家家户户都有供起来。那所以说呢，佛教呢他不晓个好歹，就是对这个道教，那个时候道教是国教，那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这个清理整顿。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讲唐王朝历史的时候呢，我可以给大家穿插一下这个宗教在中国的这个发展脉络。除了这两件之外呢，这没啥说的。一直咱们就是讲到这个武德九年的6月初一吧。这一天呢，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天呢？因为这一天啊，出现了一个事儿。出现啥事儿呢？出现了一个叫太白惊天的天象。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太白惊天呢？惊天呢，就是武德九年6月初一的早晨，这个数字你们记住了啊。如果以后我们学到天文历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就是武德九年6月初一的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的从塔唐帝国的天空中划过去了。就是肉眼我们看到了，早晨看到太白金星啊，嗖过去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说法叫做，古人叫做太白惊天，是一种奇异的重大的天象。这种天象认说明什么？史书上说了，太白惊天，天下革卦啊，革卦，民更亡。史书的记载，这几句话，我说的这个太白惊天，天下革，民更亡，这个十个字记载在《汉书天文志》里面。那么大家去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将发生变革，人民呢将拥有一个新的君王。哎，太白今天这么一个天象，两个月后，此时的李世民当然不知道了。两个月后，此时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夺取了唐王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成为了贞观皇帝。啊，太白今天呢，两个月之后，李世民干了一个事。尽管冥冥中啊，一直怀有这个天命啊，在这个李世民的这个自信当中，尽管自己对政治、军事上其他方面呢拥有的绝世才华，李世民从来他没有怀疑过自己。但是眼下呀，李世民只是一个受到限制、受到这个境和势的这个限制的藩王。最起码嘛，到现在为止，他是一个不断受人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一个藩王。我们都说了嘛，一寸王侯一寸土，一寸官禄一寸官来一寸禄。如果这个藩王啊失去了土地啊，他就麻烦了。我们再来讲一讲，从懂事的时候起啊，李世民就感觉到自己体内啊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显得非常强烈啊，而且非常自然。所以说李世民绝对相信是他这种力量是上天赐予他的，他在紧要的关头他总能想出绝妙的点子啊。所以说在这种与生俱来的能量在生命的各个时间段各个阶段都流淌着，肆意的流淌和奔腾，还有外溢啊。他具有了诸多的表现形式，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年少的时光呢，他表现为什么呢，叫做聪玉啊，又聪玉。什么意思？年少时聪明，还有就是什么呢？好弓矢，会射箭，还有什么呢？上威武，那就是再长了，表现什么？玄剑深远，临机果断，这全部都记载在《旧唐书》的这个《太宗本纪》里面，还有记载的聪明果敢啊，胆识过人，这个各种各样的，把它记录这个太注意，他这个《贞观起居记录》里面也记载了李世民的种种，到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种李世民所幻化出在肆意奔腾的这种力量啊，这种就是幻化出就是他在战场上一种无坚不摧的惊人毅力，还有一种什么绝对藐视对手，任何对手的藐视，任何对手的这种傲然气概，就是一种冲锋陷阵呢，就是横扫千军的这个骁勇和无畏。再后来这种演变力量就可以演变成什么，一种对外部就是掌控外部世界的一种欲望，一种就是窥视世界天下万物的雄心，一种惊天伟地济世安民的抱负。到最后啊，这种力量终于就遏制不住，演化成了一种问鼎皇权、君临天下的一种政治野心。为什么呀？这叫天命，这叫命，各位晓得吧？没有办法的，不是李世民要这么做，因为什么？老天生下就要干的这个事儿。我们看一下科氏哥的那个这个命秀，是不是？科氏怎么样？7月7日醉梦亭，是不是？然后什么？梦中去问大宿命，梦中去问，直下这个招妖做玄阁，把招妖星坐下来，拔下来。梦中把这个玄阁招妖星拔下来，当成什么？当成那个玄阁，然后前面看到了前面有一个神仙，把这神仙给逼住了，不要走，我问你一个事儿。我神仙就说你要问我啥呀？玄阁师就说了，我问你命是怎么回事啊？生如生我春秋无尽悲啊，生我的这个七八十春秋，我回头一望，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是不是？然后呢，昨世事来今世非，他年今年去连旧岁，然后昨世今来去今非，什么意思？就是我去年做的事情以为我是对的，今年我回头一看全是错的。你告诉我，然后这个死后忽人忽命忽神鬼啊，就我死完以后是神还是人还是鬼？你告诉我，留下这么多的这么事情，我呀。恨不得我什么烧尽天下圣贤书，是不是？是恨不得什么呢？恨不得是至死从未不开蒙。何 惧朝廷罢官禄，我就恨的这个，我把天下书都给你烧了，我射漏华盖文举星，我把华盖星，我不是有才能吗？我不是有才吗？我不是能掐会算吗？我不愿意干这活，我恨不得把我的头上的主导我这个才能的华盖星、文曲星全给他射过了、射落了，我也不愿意干。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活这么活着？是吧？多少次我想出家当和尚，就是想去求得大逍遥，奈何天罡术法断，什么意思？奈何这个天罡断呢？天罡术啊，把我给困住了，我要完成我爸的遗志，凭啥呀？和尚就说了，仙君应在逍遥天，那么何故在此八百年呢？为啥我作为一个神仙，我应该在逍遥天吗？为啥我要在这八百年呢？是吧？只为听耳闲，不是闲来，不是这个，不是以逍遥，不是闲，不是我要在这逍遥，也不是我闲着没事干，而是为听，而只为听君谈侠言，就谈剑的那个孟尝君的那个谋士是吧？那个门客，那么我就是为了把等你这八百年，我就是在这留守。我就为了听你这几句牢骚，你知不知道？为啥？我为啥要听你这牢骚？因为这是我的宿命，没办法，轮到我了，就要解决你这个牢骚。你今天就等着你这梦中，七月七日你喝醉酒在这梦庭，然后你在梦中把星星拽下来，然后把我逼住，问我这几句话。你看，你说我遭不遭罪？那么，天下何来大逍遥？天下哪里有逍遥啊？你出家当了和尚，你也不逍遥啊？你还有事儿啊？和尚，你认为这和尚之间就没事了？有事儿啊？你认为你出家当道士你就没事了？有事儿啊？那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神仙就跟他说了，是不是？那么我不是待着没事干，我也不是为了逍遥，我是为了什么？我也为了等八百年，我就等你干嘛？等你，为你解你的几句牢骚话。那么在这个情况，他就神仙就说了，说什么？说，所以说。干什么？必须安得宿命，就你既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宿命之后，然后呢，把你这个宿命完全了。他就说嘛，说不是英雄不决断呢，乃是当时家国乱，不是英雄不去决乱，不去决断的，而是什么？而是天下大事太乱了，他家里的事情呢难以处理，是太乱了。那么对，那么为什么这么乱呢？大家把这格局发一下啊，正好这个咱们那个宿命篇，咱们用这点时间，我们。很热啊，我们来解一下，解到这儿了，我们就是讲到了这个贞观的这个李世民的这个天命的问题，这个宿命的问题，我们来谁把这格局发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格局，这个写的非常非常美啊，就是那么这个仙君又说了，说什么？就是说不是这个英雄不决断，是不是？乃是家国乱。那么还有一个，他说了什么？说为什么每个有的人生来这么波折啊？为什么他？那么他在丑主地里面，他就不能把自己安排的好好的吗？就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人生规划的好好呢？何苦来的搞得这么乱呢？搞得这么纷乱呢？为什么呢？因为啊，他是要全得他的宿命，因为唯有这个时候啊，怎么样？才能干嘛？才能把他的这个情义去用啊，他才能安得了。那么他也又说了什么？就是需要他上面各位考验他什么？说陈文浩发的嘛？说不安命数不得秀啊，不得素，一场空亡尽结束。说所以说干嘛？说要安这个命数。如果你不安这个命数的话，就不得素，不得休息啊！一场这个空亡尽结束，说的就这个意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世民的天命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大家问了，这个命运如此的有趣啊，命运如此的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跌宕起伏。那么建成的天命呢？就是李建成的天命又是什么样子呢？难道他生下来就是要被这个要被李世民所搏杀吗？所以说给各位讲一下，那么我们说嘛，各找各缘，各回各天，各安各命。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李建成把李世民杀了，那么李世民是他的命运是什么样的？他的宿命是什么呢？那他终究要在玄武门之中啊，这个满全他的这个宿命。 所以说他的宿命就是什么，就是要君临天下，就是要成就贞观之治。所以说从小到大他那种蓬勃然的力量啊，他那种肆意流淌的那种力量，那种蔑视一切对手啊，真的是藐视一切对手的那种气概啊，横扫千军的骁勇和无畏，就是演化出来对外部的绝对的掌控。他不当皇帝不行啊。所以说最后呢，咱们总结出来，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重点我们说三遍啊，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你去看论官啊，有之为有为必有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是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一个人李世民能成为一个帝王，那他就必须成为一个帝王。那么李建成能不能成为帝王呢？李建成不能成为帝王。我们可以看看李建成的所作所为，即使李建成当上帝王之后，他也会被李元吉干掉。那么李元吉当上帝王之后，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那个整个的军事表现，那么他当上了这个帝王以后，那么他也将干什么？也将死于，不是死于匈奴人之手，就是死于他的朝政。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巨大的潜能促使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着生命的自我实现，他始终坚信上天赋予他的这种潜能绝对不是空口来的，绝对不是白来的，必然要让他完成一种某种神圣的使命。不可否认，这是一种非常安命的一种想法。对，一个人能成为什么，就必须成为什么。如果我们说上天也好，如果说我们说宿命也好，命运也好，如果命运赋予了你某种潜能，那么它就一定会让你某种去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你当你觉得你拥有这种潜能，就是命运突然赋予你这种潜能以后，那么你就一定要去完成干嘛？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这个叫做知命，这个叫做安命，绝对不是白来的，就是你的本事绝对不是白来的。你会木匠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么你就去做木匠，你做木匠别当皇帝，你画画得非常非常好，那么你就去画画，你别当皇帝。如果某种突然之间某一种神圣的某一种在你体内的潜能突然爆发了，你突然之间就觉得你有了某种智慧某种潜能，那么你就一定会有一个相匹配的神圣使命。不然我们天罡顿圣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一物一换有分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知命，如果不安命，我们上他们上面不都讲了吗？我看是谁写的，叫做不安命术，不安命术不得速，一场空亡尽结束，很危险。也就是说，如果你站着你的这种某种超群的能力而去，我们说就说句不好的话，去败家，那么你就叫做不安命术，那么你叫做那你就会一场空亡尽结束。今天呢，咱们今天只能讲到李世民这种，我这个分析完了啊。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李世民从他结识到了那个道士啊，对他说预言的那个道士， 或许他就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所以说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叫做自我暗示啊。但是我跟你各位讲，你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行，我也可以。你西方把这个东西起名叫做自我暗示，行，他可以起无数个名字啊。你给大家觉得高大上啊，逼格很高。那么我们讲，我们中国人用两个字来讲，叫天命。如果说你非要用自我暗示，你觉得格调高，那好吧。那么这种自我暗示，从武德四年李世民找到那个道士，听到那个道士，也许正是这个道士加强了他的这种心理暗示。所谓什么谏言风范，无望昧物，什么意思？就是当时啊，这个道士对他说的这个话，我做梦啊，梦里面我都不会忘记。正是他不断的进行了自我的暗示啊，然后成就了谁啊？成就了李世民的天命。所以我们有必要知道啊，这种自我暗示恰恰是一个伟人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恰恰是伟人和区别于凡人的重要标志。它标示我们什么？似乎我们注定要是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我们不知不觉自我赋予的一种价值。正是靠着这种品质，我们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也正是他常常使我们高出那些门第出身、高举显贵和功勋本身。这是神风科在《道德箴言录》里面的一段话，我给大家今天呢，给大家这个登录在这儿，就是给大家这个读一下。什么叫做自我暗示？就是我们强烈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天命，我们不叫天命，知道我们的宿命。然后呢，我们本着这个宿命去，我们去怎么样？我们去实现它，叫什么？叫做不负平生所学，不负平生所愿，不负平生所命。这就是克师在这个《过下沙》的歌诀当中写的一句话嘛，是吧？这个一世风华怎留影啊，各位，是不是千帆万径尘客过，一世繁华怎留影。就是我这一世的风华呀，与善伦金也好啊，纵论天下也好，我这一世风华呀，怎么能留下，怎么能留影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各位，心中若无天罡骨，怎与术法与凡夫。心中若无卧雪峰，怎将天罡天下轰。好，各位，今天的这个奇观历史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这里是吉祥在中俄边境为您带来的这个直播啊。我们今天可能会踏上征程，开始我们的这个衣钵传承人之旅啊。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尤其是全国的研究员、全国的弟子啊、全国的学生对我的支持。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我的这个旅途会非常的艰辛啊，也会非常的慢。我可能会等油啊，我可能没钱买油，我可能会在一个地方驻留很久，等等等等。正是由于你们的支持，我今天走得快、走得好、走得稳。那么在以后的岁月当中呢，尤其是我们的四本书，就是基础篇啊，袁天罡奇门遁甲的基础篇，概论篇啊，基础篇，术法篇，还有一个就是克师格诀啊。克师格诀我们是经过了两年半的努力啊，我们将克师格诀目前呢是24万字啊，配了一些图表给大家呢，向世界向这个社会啊进行这个公布啊。因为优美的克师格诀啊是传统文化的巨大载体。在这里呢，这个克师格诀呢，袁克师所写的这个家书呢，不再是一个家族或者是一家一户的这么一个传承，而是什么？而是要让它散发出自己的芬芳，熏陶更多的人。在这里面的话呢，也感谢这几本书目的编撰者啊。 同时呢，我们第五卷呢，是这个叫易学篇啊。易学篇呢，我们取得书号啊，我们会因为我们不会发行这个非法出版物，这是我不允许的。那我们取得书号，取得书号以后呢，我们会在内部发行啊，就是只有弟子身份才有权利购买。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是不允许我们是不发行的，因为这是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咱们的一些这本书拿到手你们去看吧，你们去关注一下看看。对，期待，我也很期待啊，因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同时呢，现在呢，就是我们也正在这个，应该是15号，这个就定论，我们有可能呢同步的发行台湾，就是繁体版啊，这个以保障这个对岸的这个一奶同胞啊，这个台湾同胞，然后呢也能看到这个一脉传承下来的这个中华古绝学啊，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真正的传统文化。优美的课诗歌啊，我们公布了大约可能有6000多页啊，是七律写的。那么呢，也这个多少几年来的这个收集和整理，然后呢，我们目前呢，我们大部分的都公布了。也欢迎呢，就是各位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天尊教啊，我们争取呢，在明年的时候呢，2020年呢，我们进行这个增版印刷，然后有更多的内容，更加精彩的解答，更加精彩的翻译啊，更加深刻的理解。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散发出那种这个像秦王李世民那种肆意流淌的那种才华啊，这个肆意奔放的那种才华，那种这个才学啊，就是课诗歌需要这样的人啊，需要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解答。1400年来啊，这个透过这个时光的帷幕，我们感觉仍然能感觉到这个袁克石就像活着一样啊。我们实际上每一天陪伴着我走得很远很有劲啊。就是这个今天讲到李世民的这个宿命的问题，我也或多或少也觉得，就是我们身上可能或多或少也带着某种宿命啊。用这个宿命说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宿命是积极向上的啊，就是努力实践我们的命运，努力实践我们的命运当中所有的期许啊。我们不说了吗？10个祈求我们大争取全攒下来啊，就是满盈，然后这个心无挂碍，然后然后我们叫做心满意足啊，对这个心中有天罡骨，去这个心中有卧雪峰。总的来说吧，感谢各位的加持，也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吉祥呢会一如既往的继续的往下走。今年车里面很热，以后的岁月当中可能会更热。昨天跟夫人还在开玩笑，文化苦旅啊，真是一场文化的苦旅。这是说句实在话，可能是家里面的空调吹着，有空调也吹不了，这个有水到处找水找电啊，是真真实实的是文化苦旅，真真实实的是没事找罪受啊。这个是因为狭小的空间啊，如果有逼症的话你会疯掉的，狭小的空间居无定所啊，漂泊无依。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传承，为了一个课诗歌诀当中所说的，对，找折腾，课诗歌当中所说的啊，一波再道，莫见莫定身。我们通过种种的事例啊，我们知道了课诗啊所言从来不虚，他的言语从来不会落空。好，各位，今天说来说去见到你们还是很高兴啊，因为每周一次就像与你我你就你们支持我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发一个就是一路传承啊，这个传承之路一路同行。我这每周在车里面做这个直播，就是与大家见个面，然后咱们一路前行，一路同行，给大家播报一下我的状况到了哪里，然后呢 现在我还没有展开啊，因为我这个说句实在话，因为我一直在这边休整，因为在写这几本书，包括制图组的人，包括秘书处的人，行政处的人，包括作者啊，包括整理者，非常非常的辛苦啊。这里面我要表扬一下张家劲啊，张家劲做了几百张图啊，这个还有群众当中的这个像那个就是这个。他用的是网名，叫这个，很多很多的优秀的人士啊，尤其制图组的很多很多优秀的人士，红岩呐、这个柯伐呀、等等等等这些，这个文斌啊，这些，文敏啊，很多很多的咱们二十这几个人，我都向你们致意了啊，尤其是嘉金啊，真的我是再次的向嘉金致以这个。自己感谢啊，这个再一说的话，师傅泪就出来了。这个真的感谢，因为我知道，在这种百忙当中啊，这个为了这本书，你也是拼了命了。这个我说的话说激动了，真的感谢大家，真的感谢。我今天实在的不多说了，感谢你们为袁天罡奇门遁甲做出的贡献，感谢，真的感谢。我再次别过了，我说不出话来，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真的很感谢。尤其是这些几本书的面试，没有你们的辛勤努力，我即将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出来的。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你们，因为我觉得在群里面，如我无论如何说你们，我都。